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第三次来讲罗马书，看我们从罗马书的第二章六到二十九节里边看到神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话。我给这一段起了个名字，叫做神不偏待人。我们上次家庭的时候，有人问杨牧师，上帝为什么拣选犹太人，没有拣选中国人？有没有问过这种问题，或者有没有想过这种问题？杨牧师说，有没有记得杨牧师怎么回答的？杨牧师说我不知道，所以就有弟兄就不太满意这个答案。后来我就私下我说我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上帝拣选以色列人，没有拣选中国人？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有很多种问法。我们中间有一个韩国的弟兄，你会不会问为什么上帝没有拣选韩国人，却拣选了犹太人？我告诉你，我看过一个韩国的福音的单章。那耶稣基督戴这个斗笠，穿那个白衣服，跟那个韩国人一模一样。他底下一堆人在这听他讲道，穿着韩国的衣服。所以为什么上帝没有拣选韩国人？为什么没有拣选日本人？我就请诸位弟兄看一看那个古代的历史。古代历史有五大文明古国，中国人说四大文明，把希腊给弃掉了。你看那个希腊人很厉害，埃及人很厉害，巴比伦人很厉害，中国人很厉害，印度人很厉害，还有印尼人、印第安人都很厉害。弟兄姊妹，神为什么没有拣选他们？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很厉害。所以如果任何一个国家的人跟你问这个问题，说神为什么没有拣选我们，你可以跟他说，因为你们很厉害啊。神不要拣选很厉害的人。在生命记的二十六章第五节说，摩西对着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到迦南以后要献祭，献祭的时候你要站在神面前说，我祖原是一个江王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一个将亡的要死的、快100岁了生不了孩子的亚兰人，他来到了埃及，却在埃及变成了200万人，然后离开埃及。所以你不会把这个功劳归于任何一个人，你只会归于上帝，说这真是神的作为。所以上帝就拣选了亚伯拉罕，没有拣选孔子，也没有拣选孟子。弟兄姊妹，你会不会来 challenge 我？你说这个江王的亚兰人不止亚伯拉罕一个吧？可能有好几个哎。我想亚伯拉罕还有很多邻居，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一个叫以撒，一个叫做以扫，不是，一个叫雅各，一个叫以扫。上帝为什么拣选雅各？就在马拉基书一章二节说，他爱雅各恶以扫，为什么？所以还好我们的弟兄没有挑战我哈，因为我是故意跟他逗着玩的。弟兄姊妹，我真的不知道神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人。神拣选人肯定有个原则，就是这个人是个将亡的人。但是为什么拣选这一位将亡的亚兰人，没有拣选那一位将亡的亚兰人？那是神自己的主权，我们不知道。可能有人对我这个回答还是不满意，为什么？为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人都想找一个答案，但是这个答案很可能是你所不喜欢的，很可能是你所讨厌的。我们人想的答案就是上帝应该拣选一个，或者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比如说我们中国人乌泱乌泱的十几亿，一下子把福音传开了， 过一段时间印度人不高兴了，印度人说我比人口还多，对不对？所以再拣选印度人。我们还有一种想法，就是上帝应该拣选一个完美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一个信主的，有信心的人。这是我们的想法。弟兄姊妹，如果这是我们的想法的话，我告诉你，地上没有一个人能被上帝拣选。我们中国人都觉得自己是比较善良的，我们中国的标配就是勤劳勇敢善良，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有一天我回到我的老家，看了我的家谱，我突然就想明白一个事儿，因为我看到我的家谱有很多当官的，哎呀，这个太守从三国开始，从周朝开始，哎，这是太守，那是一个什么县官，那是什么官。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们每一个人回老家，万一我说万一能找到一份家谱的话，那个家谱上肯定有许多当官的人。你如果不相信，你去看看今天那些连续剧就知道了。哎呀，在这个社会要生存太困难了，你要不是尔虞我诈，不可能活下来的。所以你的祖上一定是有一个官是个坏蛋，不是贪官污吏，就是土豪劣绅，否则的话就没有你。他那一代要不干点坏事，你不可能活下来，因为所有的老实人，所有的善良的人都死光了。这个他是鱼肉，他成为鱼肉，被别人当做鱼肉了。所以当你跟上帝要公平，要正义，要完美的时候，上帝如果不小心答应了你的要求，就没有你了。从你祖宗不知道从哪代开始就没有了，因为这个人是该死的，他的后代全部是该死的。我们中间有很多姓王的弟兄，姓王的姊妹，你知道吗？你们都是该死的，因为你们姓王，对不对？你们祖先是不是奴隶主，就是封建的官僚，反正在我们眼里都是坏蛋，是欺压我们祖宗的。那说不定我的祖宗也是欺压你们祖宗的。总之我告诉你，人里边是没有可以被拣选的。那这个世界还有公平吗？所有的人都是坏蛋，还有公平吗？有，上帝说有公平，但是这个公平不是人的公平，因为人的公平，全世界70亿人有70亿种公平，每个人都有自己公平的标准，就你们家里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不对？神说世界上有公理，有公平，只有一种，就是天上是神的公平。罗马书第二章的6-8节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上帝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们中间很多人一听可高兴了，说这个我是强项，我最盼望的老天开眼报应坏人，给祝福好人，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的强项。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把这句话翻译给大家听，这句话后面说叫做神不偏待人，神有公平，神的不偏待人，神的公平就是一个都不要。弟兄姊妹，神不偏待人，神的公平就是一个都不要。因为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的行为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什么叫做个人的行为？叫做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我们说我们是追求真理的人，我们追求善，我们要行善，我们追求荣耀没有错，我们追求尊贵不能朽坏就算了，这个是迷信，要起码追求了4个你知道吗？在圣经里说只有一位是善的，就是神，人中间没有善的，我们的善都是相对的暂时的，我们可以对这个时候的人善，我们对我们的子孙就是恶。我们如果把树砍掉了，我们就害了我们的子孙，我们如果不把树砍掉，就害了我们的邻居。所以弟兄姊妹，人是做不到善的， 所以圣经里马太福音的十九章十七节，耶稣基督对人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难道你不知道这世界上只有一位是善的，就是神吗？所以把这句话翻译过来，你看，行善、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都是指着一样事物，就是神自己。所以神照着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意思是说照着你对着神的心来报应你。如果你追求神，你寻求神，你就能得着永生。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会很不满意，寻求神才叫好，才叫善，这太霸道了吧？上帝凭什么会立一个标准说他就是善，你们就是不善？那不就是上帝定的一个文字游戏吗？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有一个误会，我们以为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选择，我们可以在不同的选择中，不同的菜单中挑一样合我们胃口的。但是上帝说，这个世上没有那么多的选择，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真理，一种就是谬误，非白即黑，非黑即白。我们觉得不对啊，这世界上还有很多灰色的地带。上帝说没有灰色的地带，你只可以做两种奴隶，你没有任何的选择自由。你以为自己有选择自由，到了麦当劳就选各种要，要不要起司，要不要西红柿，哎呀，你很多选择。其实你没有选择，你就是一个选择，就是把钱给他。所以这世界给你一些假象，让你以为有很多选择。神告诉我们每个人的真相，这个世界上你要么选择真理，成为神的奴仆，奴仆就是奴隶的意思，圣经一点都不客气说，你要么成为上帝的奴隶，你要么成为罪和撒旦的奴隶。这个人是没有自由的，人在世界上是没有自由的，你要么成为神的奴隶，要么成为撒旦的奴隶。所以神说，你如果不寻求神会怎么样呢？你就会结党，你就会不顺从真理，你反顺从不义。所以当我们拒绝上帝的时候，以为说上帝你好霸道，你定了一个善的标准，我不要听，我自己有一个善的标准。上帝说不是，你拒绝了我的标准，你就顺从另外一个标准，你就跟随另外一个标准。你以为自己可以设立一个标准，可以发明许许多多的理论，圣经说结党，就是你把自己的理论，你把自己的道德哲学高抬起来，有很多人来追随你，你就结成一党，然后就有另外一党出现了。所以在中国有诸子百家。弟兄姊妹，这就是结果，这就是结果。所以你看在圣经旧约跟新约中间的四百年，沉默的四百年，神不再说话，神看看你们这些人能够做出什么来，然后你自己会明白你做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希腊就出现了柏拉图，出现了苏格拉底，出现了亚里士多德，各种各样的哲学。在东方也出现了诸子百家，然后出现了释迦牟尼，各种各样的宗教哲学都出来了。人有没有更加的高尚一点呢？没有。你就看到那个时候亚历山大征服世界，你看到在中国长平之战一下子杀死40万人，我就告诉你，老实人都死了，都在那个时候被埋死了，狡猾的人逃跑了，对不对？就老实的人说你挖个坑他就挖了，挖完说你跳进去他真的就跳了。人离开神的结果就是这样，以为自己结党建了很多主意，其实不是，撒旦在背后冷笑，撒旦高兴死了。你们这些人以为离开上帝可以自己发明一个理论，发明一个主义，发明一个道德，其实都在那个麦当劳里。不管你选 cheese 还是选各种的，哎呀，我说不出来那些酱，我最恨在麦当劳选了，我就喜欢选1、2、3号，也是选。你不管选几号，你都在麦当劳给他付钱。所以你离开上帝的时候，你不管发明什么理论，你都在撒旦 和罪的辖制之下。所以神说，唯有那些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神的报应是不偏待人的，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第九节到十一节说，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惩罚是先惩罚他拣选的那个人，然后再惩罚那些没拣选的，谁都跑不掉。但是有个次序，然后又将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惩罚奖赏都是按着神的次序，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所以神最后加一句说，因为神不偏待人。神为什么要先犹太人再外邦人？哎，你觉得好偏心啊，为什么先他？上帝说，我先惩罚他，哎呦，我不要不要不要，我要奖赏先给我好不好？上帝说，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说，神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神的救恩、神的定罪、神的赐福的工作都是一样的，都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犹太人、以色列人被神选为他的选民，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优越的地位，不是因为他们更加信上帝，不是因为他们更加聪明，而是因为神要拣选一个民族作为他工作的次序。所以我们不必去羡慕犹太人，我们也不要自以为，我不是犹太人，我好好呀，我不用像犹太人那样被赶到世界各地，好不容易在西班牙待了几百年又被赶走。弟兄姊妹，你不用羡慕，你不用羡慕，因为我们今天坐在这个敬拜心里的大部分的人都是神的选民，你跟犹太人一样，你不但首先领受了救恩，你也将首先被审判。阿摩斯书三章二节说，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哎，你会怎么想？因此而地上的万族我只认识你们，所以我封官，我当然是要安排我自己人，对不对？我是浙江人，所以我们浙江人现在有福了，都可以当官，因为领导只认识浙江人。上帝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上帝说，不是说我只认识你们，所以你们都来做王吧。上帝说，在地上万族之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弟兄姊妹，这话是对犹太人说的。我们松了一口气，还好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是外邦人。弟兄姊妹，神对外邦人、外邦的基督徒还有另外一句话，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神不偏待人。神不偏待人，就是在神眼里边所有的人他都不要，都不配要。所以怎么办呢？他就用他自己来代替，用耶稣基督来代替。所以不管是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以色列人，在神眼里都是一样的，都是经不住审判的，因为神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你的行为在神的光照中被显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根本就站立不住。所以神公平的结果，你我所追求的公平的结果，就是我们都是被弃绝的。神不偏待人的结果，就是我们都不能要的，都是废品。有些人说，不是啊，不是啊，我这一辈子是凭良心做事情的呀。当我们跟一些年纪大的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特别爱说这样一句话，我就不知道他有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我真的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经过以后，有几个人敢说自己是凭良心做事情。 就算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被逼迫的，是凭良心做事情的。弟兄姊妹，神告诉我们一点，将来在审判的时候，你心里的良心，犹太人手里的律法，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手里的这本圣经，它不是你的律师，不是你的辩护人，不能给你在那里争取任何的好处。它是什么呢？你的良心，你手里的律法，你的圣经，是一个检察官，是控告你的，是一个证人，他证明你是有罪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说我是凭良心做事的，我告诉你，你那个良心是与你敌对的，他是你的仇敌。十五节这么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因为我们好喜欢啊，我们很多人说我那个爷爷好慈祥，我那个奶奶慈眉善目，他一定得救了，因为他没有听过福音，他不在律法之下，他就必不按律法灭亡。上帝说什么叫做必不按律法灭亡，我来跟你解释一下。14节到15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你里边的本性，你里边的良心，你里边的理性，在你里边互相较量，将来审判的时候它都出来了。你这个时候你把你的良心压在上面，我们的良心是很会自动调节的，你知道吗？就好像我那个车里，我那个车里那个仪表盘那个光啊，白天它也很亮，让我看得清楚，到了晚上外面很黑，它再亮就晃我眼睛，它是自动的调暗了。就是怎么，我们的良心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我们的良心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当你觉得良心受不了，它就自动的调暗了。哎呀，过一段时间，哟，我的良心可以了，我的良心可以了。弟兄姊妹，当你看到门口有一个人断了一条腿，趴在那身上都是苍蝇的时候，你的良心好受不了，你去帮助他，扶持他，然后第二天来了100个，哇，你的良心好难受啊，然后你马上就想这些人好吃懒做，什么中间是吸毒的坏人等等等等，你的良心就好受安慰，慢慢的你就无动于衷，每天昂首走过这些人，每天你去上班走 shifting 去当场，你就昂首开过去，两边都是吸毒的要饭的，你说我不要像他们一样，他们都是励志，用来励志鼓励我要好好工作。弟兄姊妹，你的良心会换一个调子，因为我们的良心出了问题。人的良心，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虽然人堕落了，但是无论是什么人，无论是一个强盗还是野蛮人，他里边都有一点点与生俱来的，这里说叫本性，是神的形象。所以梁山好汉下了山可以随便杀人，上了山不可以哦，要排108个位置，要按照规则来，下了山不必按规则，但是在强盗窝里要按照规则。人就是这样的，你可以对某一些人不必讲良心，你说那个民族是变态的，是该死的，然后在我们这个民族里才需要讲良心。弟兄姊妹，人的良心就是这么一个东西。这个良心是怎么来的？这里说，这是我们里边残留的那一点神的成分，所以说良心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句话，刻在我们里边的不是律法，刻在我们里边的是良心的功用，就是一个辨别是非的本能。所以只剩下良心的功用，良心的功用是什么？只剩下律法的功用，律法的功用就是顿你有罪，就是判断我们有罪。所以律法不是让我们变得更好，律法是判断我们有罪， 因为律法上说了这是罪，所以律法光照你就知道自己是罪。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说我们可以凭着良心做事的时候，当你说你的爷爷奶奶那么慈祥，在神面前一定是他又没听过福音，所以他就不照着律法去受审判，我告诉你真的我不知道行不行，太难了。因为你不要以为良心会在神面前替你辩护打保票，良心会指控你的，他是罪，他是证人，他会说你的某天某某年某月某一天你撒了谎，你抄了作业，你骗了人，你害了谁。弟兄姊妹，我们人真的很绝望，你靠着律法不行，你靠着良心不行，你靠着圣经也不行，因为所有这些在神面前都是来指控你的，都是检察官，没有一个能辩护的。因为神说了一句话，十三节，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为义。这翻译一下哈，就是不是今天你坐在这听到的上帝说你是好孩子可以上天堂，而是行道的。有些人说不是啊，不是啊，我们是因信称义啊。弟兄姊妹，我在讲这些信息的时候，我很希望经常的重复一下，我不希望有一个弟兄正在睡觉突然醒过来听到一句话说基督徒不能都得救，然后又睡觉了。然后我们有一个人听了我这一句话，其实我是说所有自称基督徒的人不一定都得救，他可能前面走神了哈，就听到基督徒不一定都得救，然后后来他去了另外一个教会就跟争起来了，别的人说不对啊，心信称义我们基督徒都能得救，不是靠行为，他们不对不对，我们那有个长老说基督徒不能都得救。弟兄姊妹，我是说牧师爱说一句话，说挂名的，我不太好意思说，我说自称是基督徒的不一定都得救，就好像跑到这儿来听到的不一定都得救。神说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在神面前是这么个标准，不是说我听了很多道所以我在神面前就成个义人，我就是得救的。神说不是，不是，是你行出这些道在神面前才被称义，神才会把你的罪一笔勾销。哎呀，弟兄姊妹，我们说保罗说话糊涂了，对不对？保罗明明说因信称义，弟兄姊妹，我要提醒你，这都是罗马书，我们现在在讲罗马书，罗马书往后翻几节翻几章，你可以看到因信称义四个字。哎，保罗一边说因信称义，他是不是写了后面忘了，之前说了这句话后面忘了？弟兄姊妹，一点都没有忘，因为我们光知道什么，光知道神喜欢什么，光知道神讨厌什么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做出神喜欢的，不做神讨厌的，神才能喜欢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因信称义，但是雅各书的第二章十七节说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被自己骗，你不要被自己那个自信来骗，自信是死的，自信是没有行为的，带不出行为的。神给你的那个真正的信心，那个得救的信心，一定会在你里边产生一个相称的行为。如果你真的是凭着信心得救的，你这个信心不会在你里边睡觉的，他一定会把你喊起来说走，这是神喜欢的，不要走，那是神不喜欢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两句话一点错都没有，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你信你必然会有行为出来，所以在上帝审判的时候，他是照着个人的行为来审判。所以弟兄姊妹，有很多弟兄姊妹到了教会都是来听道的，他听了一些道学来是为了教训别人的。上帝说不是这样的， 听道不能得救，行道才能得救。他怎样才能行道呢？将来在神面前，神怎样照着个人的行为来审判我们呢？十六节，好可怕。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弟兄姊妹，神照着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不是照着我们以为的那个行为，不是照着我们以为我们做出来的行出来的那个道，而是照着我们里边的隐秘事。标准就是耶稣基督，神是借着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边，让耶稣基督来负责审判。标准是耶稣基督审判的对象，不是我们外面做的事情，不是说你到教会剪了多少次毛，听了多少道，你到教会做了多少侍奉，讲了多少次道，带了多少次查经，带了多少人信主，这都不是。你看你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很诧异？你不必诧异，你读马太福音你就知道了。马太福音里边27章21到23节，有一些人真的很可悲，他们一生以为自己在行道，但是最后到了天堂的门口，主耶稣不认可。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还活着，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当你听到这边信息的时候，你赶紧想一想，你行的道是哪一种啊？是不是耶稣基督说你们是作恶的人，你白做了，你再那么多查经，你再那么多讲道，你传道，你赶鬼，你行义呢，白做了。为什么白做？因为他们经不住耶稣基督对人里面那个隐秘事的审判。保罗说，耶稣基督是审判人的隐秘事，就是你的内心，你的心里边。所以神所审判的不是数算你那些工作，你那些个功劳，为神做了多少事，不是不是，神是审判我们每个人里边的心。弟兄姊妹，刚刚醒的弟兄姊妹，我要跟你说一下，因为我们牧师很怕我给大家一个误会，说我只要有心就可以了。弟兄姊妹，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只要有心就可以了，是说你做出来的事情里边的心跟你的行为是相称的。不是说我们不要做事情哈，是说神看重的是心，你外面的行为可以装，心不可以装。怎么不可以装？弟兄姊妹，你的心经得起神的审判吗？你里边的那个隐秘是经得起审判吗？感谢主，神早就跟我们说清楚，神从来不会不教而诛，神事先跟我们说的清清楚楚，但是我们许多人却不愿意去读圣经，不愿意知道神跟我们说什么。神说什么呢？17节到24节，有很多人说不对不对，这是跟犹太人说的，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且指着曾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人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真理和知识的模范。哎，你说这是给犹太人说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不是给犹太人说的，是给所有每一个自以为属灵的，自认为自己重生得救的人说的。我们这一些认为属灵的，认为重生得救的人，和那一些犹太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在神面前有一个共同的称号，叫做神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对着神的百姓说的，你里边的隐秘是经得起神的审判吗？ 你做的事情如果跟佛教徒没有两样，你将来是经不起审判的。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信了主以后，就堕落到佛教的地步。佛教就是积功德，不停地做好事，以为可以做好事可以换取天堂，换取永生。我们很多人以为我们做很多好事可以换取基督。上帝说不是。二十一节说，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弟兄姊妹，你今天读圣经了吗？这犹太人比我们强啊，他每天都读圣经，但是上帝还不满意。上帝说，你既是教导别人，你还不教导自己吗？弟兄姊妹，你读了圣经是给自己读的，还是给你的邻居读的，还是给你的孩子读的，还是给你的太太、你的丈夫、你的领导、你的牧师？弟兄姊妹，我们好像和这个犹太人一样，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马太福音15:14说，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弟兄姊妹，我觉得这句话好可怕呀！我见到一个人信了主，大有热心，在网上办了一个传福音的，从学术的角度，从国学的角度来讲福音、讲圣经。他认为自己是在为上帝的名发热心，他看不起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这些人，光美国就有800多个宗派，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老大，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属基督的，所以不去你们这些，不跟你们去争论谁是谁非，我就去传我的福音。弟兄姊妹，保罗说，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吧？圣经里说的是什么？先对付自己。圣经里说的是神不偏待人，因为他看不上任何一个人，他一个都不要。我们在行道的过程中，我们以为我们行了道就是神要的那一位，对不对？弟兄姊妹，听到我，听我说到这儿，是不是有这样一种错觉？神是公平的，神不偏待人，所以任何人他都不要，他只要那个基督徒，他只要那个天天行道的人。弟兄姊妹，神监察我们所行出来的这个道里边的那个隐秘事，神说你一条一条的检讨自己，你所行出来的道是行给别人的，是教导别人的，还是来教导自己的？弟兄姊妹，你每天你的圣经，我们先不说你有没有读圣经哈，假设你读圣经，你是为谁读的？你是为自己读的吗？我们看到有一些人越侍奉越干枯，我就很好奇，我就是想问你每天读圣经吗？但是我就知道他很可能会说我读圣经，我就想再问你，读圣经是为自己读的吗？你还是为了教导别人？弟兄姊妹，当你每天为自己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圣经是更新你的，圣灵是每天给你新的能力的。你不要以为你那个圣经读了100遍了，你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感受，圣灵是活的。所以说这福音是神的大能，你的福音不要整天跟别人讲，你的福音要每天跟自己讲。你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弟兄姊妹，我们都说我们不会偷窃，但是你知道神的偷窃比我们的标准高多了。你有没有偷窃神的荣耀？你给人传个福音，你没沾到自己觉得是你传出来的福音？你给人带茶经，很多人听了神的话明白了，你没觉得是自己的功劳？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偷窃神的荣耀。我不是说在神面前假谦卑，不是假谦卑说哎呀荣耀归于神，心里边还是觉得多少我的口才配合了神的荣耀。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当你看到下面10个人有5个人不听你，5个人听你，你就知道不是你的功劳，完全是神的拣选。 如果是你的口才，应该十个人全部听信福音，对不对？弟兄姊妹，神说，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我们每个人反省一下自己，你心里边有没有偶像？你有没有跟世界犯奸淫，跟着世界走？你有没有厌恶偶像，却还偷窃庙中之物？我明明讨厌这个金钱，说金钱的偶像，但是我还是很希望我那个 RRSP 能够跟着这个世界经济涨一下。这个叫做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所以从这一点看，我们的牧师是被拣选的，因为牧师一投资这就掉，神不让他拆那个庙中之物。所以我每次跟牧师说，你要投资的之前赶紧给我说一声好不好，你要买我就卖。弟兄姊妹，神不要我们厌恶偶像，却还去偷窃庙中之物。明明说我是属神的，还是从这个世界上沾一些的好处，然后呢我们标榜用各种的这个可以改良的良心来安慰自己，说哎呀我这是为神赚钱。弟兄姊妹，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一个基督徒如果听道不去行道，或者你行的道是假行道，你里边的隐秘是经不住神的践踏，弟兄姊妹，在神眼中就是玷辱神，玷辱神。因为世人只是不认识神，我们却是明知故犯。弟兄姊妹，这是何等严重的罪行。25到27节说，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守全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的有疑问和割礼进犯律法的人吗？弟兄姊妹，我们听起来觉得还是跟犹太人说的，我给他翻译一下。如果这个犹太人没有进前的实际，他割礼不算割礼，割礼就是跟神立约。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进前的实际，你的洗礼就不算洗礼。所以这个犹太人他因为没有进前的属灵的实际，他的律法他的割礼就成了被神定罪的根据。我们今天坐在这儿的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的行为没有属灵的实际，那么你的圣经，你每个月在这守的圣餐，你受的洗礼，在神面前就成了被神定罪的根据。弟兄姊妹，好可怕，好可怕。没有一个人我们里边的隐秘事能够经得起审判，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没有偷窃神的荣耀，我没有读圣经的时候想着要教导别人。我阅读我觉得这句话是给我老婆说的，阅读越觉得这句话是对牧师说的，这是对那个弟兄说的。弟兄姊妹，挡都挡不住，因为我们里边是败坏的，我们不需要讳病之医。所以我们感谢神，神给了我们一条出路。神说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听道的得救，而是行道的得救。神又说我们每一个人里边的隐秘事都经不起审判，我们都不能靠我们行道来得救。因为你行出来的里边的隐秘事是经不住审查的。所以大卫说，主啊，你若纠察罪恶，谁能站得住呢？但是我们感谢神，神不偏待人， 神不偏待这个刚强的，每天坐在这儿站在这儿讲道的，在那带查经的，神不偏待任何人，神不偏待人，因为神眼中所有的人都是不需要的，都是可被弃的。28节到29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边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后面一句话是个文字游戏，因为称赞就是犹大的意思，犹大这个名字就称赞的意思，说这个称赞是神来的，是真犹大，是真犹太人。弟兄姊妹，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凡是出于肉体的东西，神一概看不上。以色列人看不上，犹太人看不上，中国人看不上，日耳曼人看不上，日本人看不上，统统看不上。神眼里，凡是你从肉体里出来的，统统看不上。所以神拣选谁都是一样的，神如果真的要公平，他谁也不拣选，神真的如果不偏待人，他谁都不要，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里边都已经败坏了，神是不要肉体的。割礼就是告诉我们是与肉体断绝，把那块肉给割掉，所以神说单单在乎灵。感谢主，神给了我们这样一条出路，给了我们这些没有盼望的人，这些行道又行不出来的，行出来里边的隐秘事又经不住审判的人一条出路，这条出路就是在乎灵。约翰福音的4章23到24节，神说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这真割礼的实际是在乎灵，真行道的实际也在乎灵。所以神给我们一个秘诀，我们怎么才能蒙神悦纳到神面前？我们好不容易一辈子那么多侍奉到神面前，基督不会说我不认识你们，那秘诀就是在乎灵，在乎圣灵，我们灵里边接受圣灵的引导，凡事顺着圣灵而行，从圣灵里出来的才是神要的，从肉体里出来的任何侍奉，即便是今天站在这讲道，神也是不需要的。神可能利用了，不能说利用，使用了这篇讲道，然后把这个人给弃绝了。保罗自己说，恐怕他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了。什么叫做在乎灵？凡是里边不需要基督的生命，不需要依靠圣灵，不必经过祷告交通，靠着自己的肉体，靠着自己的本事，靠着自己的本能本性就可以做的侍奉，就不是在乎灵的真侍奉，就是出于肉体的侍奉。杨牧师说，出于肉体的侍奉只能喂养肉体。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带查经，我一看我马上就会这篇圣经，我学得很透，我就去到那个人带，这个叫做不在乎灵。因为你不必基督的生命，你不必依靠圣灵去征战，你不必祷告跟圣灵反复交通，你做的事情很容易你就做了。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教会里有多少事情是脑子从来都不跟圣灵交通直接就做出来的？我告诉你，那没有一样是在乎灵的。不管你是在这领诗，还是主持，还是打扫扫地，还是在主日学，弟兄姊妹，任何一件事情如果不需要基督的生命，如果不必依靠圣灵，如果不必和圣灵交通，你就可以做出来的，都是出于肉体。所以弟兄姊妹，连祷告也是。所以如果你祷告会之前不必跟神交通，不必预备， 不必依靠圣灵，来了就祷告，一分钟马上进入角色。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是不是出于肉体，你要自己想一想。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教会的崇拜，你不必圣灵来感动，你只要看到那个建筑，看到那个音乐，看到众人的歌声一起来，你自己就被感动了。我告诉你，这就不是在乎灵的增进版。所以我们的行道，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敬拜，怎样才能得神的悦纳？只有一个秘诀，就是在乎灵，就是根据基督耶稣的生命，根据与圣灵的交通，根据祷告，任何人做一件事情。有一个弟兄，这是做菜的，他一边做菜一边祷告。弟兄姊妹，你做什么都可以祷告，你会发现你做的这份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吸地毯你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这样的一条出路。所以罗马书后面就很多很多的内容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在乎灵，怎样才能弃绝肉体，做一个有真歌里的人。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不偏待人，你没有因为我们这些人不堪而撇弃我们，而弃绝我们，你却愿意收纳我们。因为在你里边，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配的，唯有依靠你自己儿子的生命，唯有依靠你的灵，在乎灵，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行道，才能蒙你悦纳。求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从罗马书里边明白你的心意，明白怎样才能凡事出于灵，依靠灵，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本与他，依靠他，为着他。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